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明然的文章，超法让我突破障碍，勤学法。看了明慧网9月24日发表的通宵超法之后快速破网，很受启发，因为我也是在学法时犯困的厉害，有时甚至能睡过去，那么我也拿起笔超法吧，不能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如此嚣张的干扰。于是我拿起笔抄了一篇心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就这样朴素的一念，就这样举手就能办到的事，却出现了很大的奇迹。从此学法不但不犯困了，而且越学越精神，越学越想学。文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每天少睡一会儿觉，多学一会儿法，对我启发更大。我学法一般在晚上，那么就少睡一会儿觉吧，一旦学起来就放不下了。晚上夜深人静正是学法的好时机，我往往学完师父一部讲法还想学下一部，就这样一点睡意也没有，一口气能学完三四本讲法，往往都到下半夜两点以后了，而且一点也不困，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真是太感谢明慧网提供的交流平台，感谢同修在修炼中摸索的经验，每天浏览明慧网实在是好处多，受益大，那里面真的藏着好多真金呢。我个人认为，超法突破学法障碍后，魔就够不着你了，也就没有能力干扰你了。其实他也干扰不到你了，你已经冲破了那个层次，那么学法就会静心入心，真正学法得法。师父在心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都会对你进行干扰。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是啊，当我们学法犯困时，一定是由我们的人心和困的因素符合了那一类生命，它才起作用。而我们突破它，用各种方法排斥它，不承认它，不随它动，它也就没招了，无计可施了。那时候还有什么能干扰到我们呢？因为我们本性的一面复苏了，真我在主宰自己，同化法的部分在起作用，那可是威力无比的呀。背法、抄法、集体学法都不失为学法的好方法，我们都应该多学法。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很有限了，正法进程突飞猛进，稍有松懈就会掉队，跟不上趟。古人都说了，沉舟侧畔千舟过，病树前头万木村，我们可千万不要再做沉舟病树了，打起精神，充足正念，多多动手动脑，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必须做到多学法，学好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身边同修们的故事。大法弟子们都在自觉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我身边的同修各自都承担起了本片同修在做三件事中的所需之事，默默地配合。同修 A 今年70岁，原是佛教居士，修炼大法后就把他在佛教中所有的书籍装上箱子放到庙里去了。他说，我修大法了，这书放那儿，谁愿用谁就用吧。他在学法中悟到了师父让弟子多学法，学好法的重要，所以他在学法上非常下功夫。到现在他读转法轮已超过1000遍，背转法轮29遍。他现在只要学转法轮他就是背。他不但自己学好，还建议别人都好好学法。是凡到他家去的同修，他总要和同修一起学会法。他家是学法练功点，这个练功点是从他一开始修炼就成立，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是1998年7月得法的，得法的第二天晚上，一同修把我带到他家看师父讲法练功录像，也一直坚持到现在。他非常热心帮助别人，对钱物他从不吝惜。十几年了，夏天空调，冬天取暖，吃饭喝水洗用等等，他从不让同修拿钱。有时同修很过意不去，非要给他钱，总被他婉言谢绝。他经常说，我们都是一个整体，都是师父的弟子，比亲姐妹还亲。钱是师父给的，是大法资源，该付出的我就应该付出。同修中谁有啥困难，只要他知道，他都帮助。在学法上更是如此。他看到一同修靠做买卖为生，很辛苦很忙。该同修有2个孩子，虽然走进了大法，但他因为忙，在关心孩子修炼上很欠缺。同修 A 就建议让孩子到他家学法，因为孩子还要上学，他就让孩子每天吃饭中午饭后到他家学习1个多小时，自己就放弃了午休时间陪孩子一起学法。尤其是二小子提高很快，也纠正了不少错别字。前年有2名同修从劳教所回来，同修 A 就想方设法让人找这2名同修，先是让同修给他们送书，后来就捎信儿让这俩同修都到他家来学法。对曾转化过的同修，他热心帮助，法理上切磋，帮着同修写严正声明，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同修很快提高了认识，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大法，做了一个修炼人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是对师父对大法的背叛，是最大的耻辱，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抓紧学法，尽快归正自己，精进实修，做师尊的真修弟子。现在这2名同修又都汇入大法洪流，都在积极地做着各自该做的事。为了减轻做资料同修负担，让同修都有时间学法，同修 A 就把本片资料点所用耗材如墨粉、纸张等都准备得非常充足。他把墨粉一份份地分好，方便同修使用。本片所有同修平时用的 MP3、MP5 等全都是同修 A 帮助购买。同修 A 去买，买回来再找同修装内容，装好后同修 A 再试听，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再给同修用。同修的 MP3、MP5 有毛病了，又是同修 A 去找人修理，有同修建议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去那个地方买东西挺显眼的，为了安全还是让年轻人去买吧。但同修 A 并没有介意，仍然做着他该做的。凡平时有集体活动，同修 A 总是和同修一起默默配合，需要整体配合发正念的，他总是组织片上同修在他家集体发正念，有时和同修一起近距离去发，因为他做事都能在法上，能慈悲善待每一位同修，所以同修有什么事情都愿找他商量。同修 B 40来岁，学法认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平时说话做事 在参加小组学法时的穿着、坐姿都非常注意，他很注意配合整体。记得一次协调人提出几件事要同修们切磋商量去做，其中一件是如何组织帮助比较弱的学法小组同修的学法，让那些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待修不修的和那些仍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在法理上尽快提高上来，共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另一件是24小时竭力发正念，将一天24小时的时间落实到每位同修，同修每人一星期一次，每次发一个小时，这样做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以致彻底解体清除邪恶，对同修讲真相救人有很大好处。之后同修 B 就提出并去了农村的一个学法小组，该村原来有学法小组后来停了，因为是农村，农村的事很多很忙，同修很累，平时稍不注意就容易放松自己，就跟不上正法进程。同修 B 就深入到该学习小组和同修一起学法切磋，法理上不断提高，共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对24小时接力发正念，同修 B 很认同，认为这种办法非常好。一个同修一星期才轮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如果都能坚持做好，就能覆盖整个市。如果县里同修也都这样做，就能覆盖整个地区，邪恶就无处藏身，彻底灭掉。所以他每次都能按照协调人给他的时间段按时发正念。同修 C 50多岁，老实忠厚，不爱说话，他学法认真，做事一丝不苟。他和同修一起到一个受病业干扰的同修那里学法，那个有病业的同修70多岁，2001年就患了脑血栓，从没离过药，外边的野医生为了骗钱，有5、6个医生都很关注他，不断登门送药，大多数都是营养药，因多年病业造成他脑子也不太好使，一次就被人骗走6000多元的药费。该同修虽然药物不断，但他对师父非常敬重，他从未放弃过学法练功。同修 C 看到他对师父还是那样的虔诚，想到师父说，我这个当师父的是不能落下一个弟子的，我告诉你们，所以作为负责人来讲，你不能给我落下一个弟子。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所以就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陪着他学法。该同修小学2、3年级文化，到现在也已认不了几个字了。同修 C 就一字一句地教他，让他一字一句地读，有时一句话能读上好几遍才肯放过。该同修因文化浅，不好理解师父讲法的意思， C 同修就给他一句一段地学，再说说师父这段法的字面意思是什么，是叫我们做什么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C 同修对该同修的帮助已长达2年多时间，学法中 C 同修都是让该同修读，自己很少读法，每次学法一下午都学不了一讲，还要抽时间帮助同修纠正练功动作等，为了让同修尽快的提高上来，共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 C 同修无怨无悔。不仅如此， C 同修还帮他收拾家务，打扫卫生，剪发，同修非常感激。经过2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现在该同修已经能自己读法了，也能看周刊等刊物了，在法理上也提高上来了，明白了学大法和怎样对待病业的关系，很快地辞退了登门送药的医生，处理了自己长期以来购买积攒的药，身体变化非常明显，原来非常呆滞的神情精神起来了，原来在家里都是沿着桌子床边走路，拄着拐杖扶着栏杆都不能下楼，现在离开拐杖也能两脚交替着下楼了，整个头的下半部分头发都变黑了，他真正体验到了学法实修的神奇效果，现在他也能到同修家去学法了，也能出去到黑窝附近发正念了。同修弟50多岁， 学法好，法理清晰，爱帮助同修，做事实在，心诚可靠，有种做不成事誓不罢休的劲头。一次，一位同修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看守所距离他的住处有几十里路远，但他每天都要和同修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关押同修的黑窝附近去发正念，风雨无阻，还和同修们一起配合被迫害同修的家人一次次的到公安局派出所去要人发资料、贴不干胶等，从不停息，直到把同修营救出来。同修弟敢于面对现实，承担责任，妥善处理同修家人与同修与大的关系。一次被迫害同修的家人对同修针对他家里的事揭露曝光邪恶非常生气，邪恶敲诈勒索同修家人几万元，同修给恶人曝了光，家人大发雷霆，暴跳如雷，非要找出上网曝光此事的同修。同修弟就大胆地承担了责任，就对他说，你别再说了，这事儿是我做的，但我真的是为了你好，为了你们这个家好。那么多的同修为了营救你的家人，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放下自己家里的活儿不干，一心一意地帮你要人发正念，找公安，找法院，检察院，不都是为了你们吗？你不但不感谢我们，反而这样的对待我们。算了，想告你就去告吧，事情都是我做的，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弟同修的一番话把他给镇住了，火气也消歇了。停了一阵子，他说，对不起姐姐，是我错怪你们了，我也是因为花了好几万了，人没救出来，钱也搭进去了，心里着急有气呀，我给谁说呢？你要理解我呀。他哭了，他是那样的伤心。弟同修安慰了他，又心平气和地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了中共的邪恶，双方消除了间隔，达到了共识，处理好了同修和家人的关系，圆融了大法。同修义今年50多岁，和上述同修一样乐于助人，谁有事找他，他都热情地去帮助，随叫随到，无怨无悔。同修义做事干脆利索，不嫌脏，不怕累，任劳任怨。同修中有不在法上的事，义同修都主动地去找同修切磋，帮助同修在法理上提高认识。他总是说，我们要无条件地圆融整体，圆融大法，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师父、有损于大法的事。曾有一阵子，有个开天目的同修给好多同修看，谁找他看他都给看，个别同修已经被带动得很厉害，同修不断善意制止，但该同修就是不听，还照样给人看。一同修知道此情况后，就直接找到开天目的同修谈了自己看法，提出让他以法为师，不要再做这些不在法上的事了。一同修的做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给那些喜欢叫人家看的同修以提醒与警示。同修 FG 讲真相很好，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讲真相救人，他们正念很强，他们的肠很正，他们走到哪儿，哪儿的邪恶因素就能灭掉，所以他们讲真相效果都非常的好，总是讲一个退一个，而且都是几分钟就退一个，临走还总是感谢声不断。同修 F 只要是在一个地方讲上两个三个的，之后总要有人到处打听找他，传说那个老人是个神仙，是专门来救人的，照他说的办法做还真灵验。一位被他救的一个癌症晚期病人，不能吃不能喝，高烧不退，已有好多天了，医院催他出院，并告诉家人考虑准备后事，老伴无奈只是哭。同修给病人讲了真相，退出了党团队，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都诚心地照做了。之后他高烧退了，能吃些东西了，他奇迹般的好了，老伴儿高兴得眼泪直流，非要将老头的工资分一半给他，说俺老头一月5000块钱， 俺给你一半，你得收下。要不是你救了俺，他人都没了，这还有工资呢。同修谢绝了他的好意，告诉他要谢，你就谢谢我师父吧，这都是我师父让我这样做的。有一次，同修矮妇在路边给一位老人讲真相，这位老人是邪党党员，他退出了恶党的党团队，接受了护身符后，就问矮妇同修，你到俺大队去一趟行吧，俺大队办公室有好多人都在看电视，你给他们也讲讲吧，他们都是俺村里干部。同修说中，就跟着那老人去了，果然是很多人都在看电视。那位老人对屋里人说，我给你都领来一位行好的人，人家是来救人的，让人给大家讲讲吧，是好事儿。大队的人由看电视将目光都转向了这位同修。同修从天安门自焚栽赃案讲到江魔头被世界多国起诉，从邪党官员焚烧经书、砸庙、砸佛像，讲到现在的天灾人祸，从贵州的藏字石讲到九平的出事，讲到亿万人的退党大潮，讲到共产邪党的灭亡，讲的屋里的人不知是谁什么时候把电视也关掉了，都在神情专注地听同修讲，最后九人全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同修既讲真相，他不但自己讲，还带动其他同修走出去一起讲。即同修的做法是，对走不出来的同修，首先和他们一起学法切磋，让这部分同修在法理上提高认识，然后再带着同修出去。开始时先让同修在黑窝附近发正念，因为刚出来先适应情况和环境，然后再根据同修个人情况状态再带他们一块儿去讲真相。开始也是先让同修在旁边边发正念边听边看，同修听着听着逐渐的自己就能试着讲了，慢慢的自己也就能走出来独立去讲了。发真相资料也是先给他们一份两份让他去发，后来就给三份四份让他去发，再后来给他三份四份他还着急呢，再后来干脆就自己随便拿了，直到自己能发能讲，独自去做，就是这样。即同修一个一个的带着同修做，讲真相救人。有不少同修在即同修的带动下走出来了，锻炼成熟了。他们不仅在近处做，还能出村到别的县、乡、镇、村去做。即同修的体会是，要想让同修走出来，必须首先和同修一起学法。同修明白了法理，很自然的自己就走出来了。不学好法，只让同修出来讲真相发放资料是强为，有漏不安全，应该对同修负责，对法负责是自己应该做到做好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自我，建立家庭资料点。我是1998年10月份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天想就自己怎样去除怕心，突破自我，建立家庭资料点的体会谈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去除怕心，突破思想障碍，建立家庭资料点。当初明慧网提出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显然这也是师尊对弟子的要求。回顾这几年和资料点同修打交道，深知做资料同修的艰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将资料送到同修手中，他们无私无畏，为捍卫宇宙真理的精神时时感染着我。自2001年开始，我就担负起传递资料的任务，在此期间也复印过资料，做过条幅、护身符等，但都因为邪恶的破坏，两次被恶警抄家，多次被邪恶人员骚扰，没有坚持下去。记得2008年初，每当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切磋做资料的交流文章，我的内心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特别是看到我身边的同修已经70余岁了，也是自己动手做资料，到处请教，学会了上网打字、刻录等，做出的真相资料美观、清晰、干净， 而我虽然也快六十岁了，但和他相比，毕竟还算年轻吧。那些日子真的有些坐不住了，我的思想在不断的翻腾。论学历不比他低，论年龄比他小，论能力过去在工作单位时也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是继续等靠要还是用修炼人的标准突破自我，走出一条自己修炼的路。通过学习师父讲法，我明确了我的目标，我决心克服一切思想障碍，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师父说，当我们走过这段历史的时候，回过头来，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说我做了我要做的，那才是最了不起的。我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心理挡住了我不敢做真相资料的。通过深挖细找，我找出了维护自我怕受迫害的心，怕困难，怕影响其他，总之都是一颗为私为我的心，我决心去掉它。我和一位老同修讲了我的想法，这位老同修鼓励我说，只要你想学，我一定教会你，还要扶上马送你一程。老同修的话虽然不多，却让我增强了正念，只要你有这颗心，师父就给你安排了最好的路。恰在此时，很长时间没见面的技术同修到我家来了，我和他讲了我的想法，他非常支持，很快帮我购置了电脑，安装了系统。老同修帮我购置了家庭资料点所用的一切物品，如打印机、切刀等。就这样，我家的一朵小花也绽放了。二，增强正念，掌握技术，是做好真相资料的基础。当我将做真相资料的电脑、打印机、切刀等一切物品备齐后，不知从何学起，因为我连鼠标都没碰过，对电脑和打印更是一窍不通。正赶上女儿在家，我就让她跟老同修学，我在旁边边看边记。等同修走后，我照着笔记本上的记录练习。记得第一次上明慧网，看到明慧网这三个大字，看到师尊的照片，看到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切磋的文章，想到这是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回顾十多年来，是明慧网将师尊的教诲传达给我们，向全世界揭露邪恶的迫害，并将各地大法弟子正实法和反迫害的消息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出来。明慧网是全球大法弟子修炼与交流的窗口，特别是对大陆大法弟子尤其重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权利看到自己的网站，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好自己的网站。从那一天起，我决心尽快掌握所需的一切知识和技能，让我的家庭资料点及早的运作，做出更精美的真相资料，发挥救人的更大作用。我一方面通过学法增强正念，另一方面下大决心掌握技术。老同修来教时，我认真听记，不懂就问，放下各种人心，如虚荣心、爱面子心、怕人说的心等，直到将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弄懂为止。我从拿鼠标开始学起，在老同修和技术同修耐心细致的传授下，很快掌握了上网、下载、做真相资料、刻录、打字、排版等各种能使资料点正常运转的技术，最终我能提供给十余名同修讲真相需要的资料了。在此感谢技术同修的无私付出，现在我已经能够按照明慧网的要求，站在救助世人正实大法的角度，不漏下一篇应下载的文章和真相资料，并且将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姓名、地址及时下载给能写真相信的同修。我本人也利用一定的时间邮寄真相信，制止迫害。另外，及时报道被迫害同修的情况，有的稿件已被明慧网选登。三，向内找，心性在做真相资料中升华。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心性不断提高的过程。每天上网看到师父的讲法，弟子交流，我的思想不断开阔，心的容量也在不断增大。心性也在做真相资料中升华。师父说，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 我从有上网怕受迫害的心，到现在每天离不开上明慧网，怕心在此过程中解体了。邪恶的几次封网，我基本都能正念突破，使同修及时得到师父的经文和真相资料。实践证明，想做资料本身并不难，难就难在突破自我，放下怕心，解体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走出一条自己修炼的路。在学做资料的过程中，由于心性的提高，神奇的事情也不断出现。记得开始学做资料时，同修说，机器是有灵性的，你要和它沟通交流。我觉得不可思议，不能理解。随着不断的实践，我发现你心性不好时，遇到问题急躁时，机器也不顺利，不是电脑出现死机，就是打印的资料出黑道等。如你心性好，遇事向内找，不断的和机器沟通，说些赞美和鼓励的话，打出的资料既美观又清晰，真的如师父所说，万物皆有灵啊。记得有一次，我一边忙着打印资料，一边忙其他事情，忙完之后，我发现打错的一页正好掉到椅子上，幸亏让我及时发现，不然又要浪费纸张和时间。我向内找，今后做资料不可一心二用，这也是对我的一次警示。另外，你对所用的机器不掌握其技术，它也给你出难题。如果你掌握了它的一切运作性能、规律，它像一只驯服的绵羊，非常听话。我经常和它沟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也要建立你的威德，完成你的历史使命。所以，我的电脑和打印机工作起来非常顺畅。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后天观念阻碍了自己。我曾经走过弯路，但师父并没有放弃我。我学习师父99年720之后的系列讲法，明白了正法的法理，明白了何为旧势力，为何会摔跟头，明白了我来在世间的目的就是救度众生，助世正法。第一次出去发资料，我只带了一本小册子，心里胆胆突突的。第一次划真相币，手心都紧张的出汗。我就不断的学法。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见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银二，怕啥？我就告诉自己，这是我应该做的。既然我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那害怕的不该是我，而是邪恶。那为什么还是会有怕的感觉呢？信师信法的心不够坚定。那就多看书，分清楚了那个怕不是我，是我空间中的拜物，发正念清除它。明白了。师父说的，现在的时间是留给大法弟子的，我们才是当今的风流人物，那现在就是我们说了算。法理清晰了，正念强了，讲真相效果就好。出门时包里总是要带几份资料，随手放在路边的车筐里，
办公楼里等，将真相不干贴粘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划真相币也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了。面对面讲真相，我采取的是第三人称较多。工作在写字楼里，早晨上班，楼道里有很多人等着各自公司开门，时间一长彼此熟悉了，我就早到开门，让有缘人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借机讲真相，送神韵或护身符。对陌生人讲真相我做得不好，只在出租车上讲得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和母亲一块出门打出租车，母亲发正念我讲，有时母亲也补充几句，司机认真地听着。当讲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时，他迫不及待地拿出10元钱递给我说，我叫某某某，是他的真名，没带笔，你帮我写上吧。我告诉他可以帮他在网上声明退出，他感激地连声道谢，下车时还不想收费，我们坚持付了钱。母亲告诉他让家人都退出中共党团队等一切邪恶组织就会平安，他忙说好，把送他的神韵光碟宝贝似的收起来。下车后我和母亲都很感慨，众生都急切地盼着听真相呢。刚拿到2009年神韵光盘时，看到封面那么精美，舍不得无目标的散发，就想亲手发到众生手中。于是我开始发正念，清除众生背后障碍他们看神韵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然后将神韵光盘分别给了楼内的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楼层的清洁工，因为他是物业公司的人，给他后我内心忽然闪过一念，他是物业的，不会不接受吧。马上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想的，是后天的观念，其中还隐藏着很深的怕的物质，担心他会举报，同时夹杂着没有浪费光盘的欢喜心。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这些观念和执着，同时不允许旧势力以任何借口迫害众生，解体障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由于内心还不稳，结果几天后，那位清洁工把光盘给我送回来了，说看不懂。因为当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我就没有给他再讲真相。我知道是自己那不纯的一念阻碍了他得救。我们都是有能量的人，不可以随便动念，尤其是不好的念头，必须从一丝一念上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以后发资料，我事先先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把资料发给有缘人，放到有缘人能得到的地方。可是我面对面讲真相，总是不能很积极地去做，内心总好像紧不起来。虽然学法时看到师父讲要跟旧势力抢人多救人，心里也很急，出去时下决心要开口讲，可是遇到有缘人，犹豫中就擦肩而过了，然后就是后悔。师父看到了我的这颗心，就安排了一次机会帮我突破。一天中午，我遇到一个同事，很多年没见了，他看到我很高兴，说是去学校接孩子，但就是不走，不断地唠家常。我忽然悟到他是想听真相才不走，于是我就啥也没想，直截了当地讲了起来。因为我们曾是国营单位，720前单位练功点每天早上有上百人练法轮功，所以他听起来没有多大障碍。我主要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快速地讲了三退保命，他做了三退，然后双手接过护身符，他又要了一个说给孩子。我告诉他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他认认真真地念了两遍后，才急急地跑去接孩子。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想用手机讲真相，可是我不懂技术，就暂时放下了。偶然去一位同修家，又偶然地碰到一位外地同修，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给你个手机要吗？我一愣，随后立即回答，要。我心里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只要我们有愿望，师父就会帮我们。我还悟到大法弟子都是有智慧有能力的，只要我们愿望强，就一定能成。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观念障碍了我们显神迹。 比如我不懂技术，从来不会下载打印明慧网正规排版的师父经文，因为有技术同修告诉我说很难打好，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要去尝试，只打一份自己看。但母亲不愿意，她就要看正规排版的师父经文，我有点不耐烦，可是母亲坚持说就按要求看正规的，大法弟子的智慧无穷，还打不好经文吗？我无奈，但也觉得母亲说的对，同时找到自己求安逸、怕麻烦、不愿动脑、懒惰、依赖别人的心等执着。我说，师父，我一定行。果然，我认真地读了打印说明，一点点看懂，链接安装，一打成功了。明慧编辑的同修想得太周到了，只要照着做就行，是畏难心和惯性思维障碍了我。其实师父早已经赋予了我们所有的神通，是我们后天的观念阻碍了自己。师父的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了，我第一时间打出了几本正规的书，认真地学了几遍。碰到一位同修，一个星期了他还没有拿到经文，打印机、电脑他都有，就是不会这种正规打印法，正等着技术同修搞懂了教他呢。我跟他交流了自己的体会，跟他去看了机器，虽然跟我的不同，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给我智慧。果然，我细心地观察好打印机，下载了软件，我从来没有下过软件，安装完毕，打印成功了，而且一张纸都没有浪费。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我悟道，其实只要我们有一念要讲真相救众生，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就会把有缘人带到身边，都是师父在做，只不过是利用我们的四肢和嘴而已。这样的经历很多，我深切地体会到，我是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我是法中一粒子。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打真相电话中慈悲救人和实修》。看到同修交流打真相电话，我也想打，于是和同修说了我的想法。同修很快买了手机，教会我使用。刚开始打电话，心也跳，手也抖。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师父啊，怕心不是我。”不要他，不停地发正念，众生在听真相，我们也在听，我的怕心也灭了。第一次就成功地打了很多真相电话，我非常高兴。每次出门打电话，先请师父加持，效果很好，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路边到处是广告，那些号码都可以用。打真相电话救人，同时也是修心性的过程。记得有一次打到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办公室，就听那边说看看是哪里打来的，另一个说是哪哪哪的，我心里说是哪儿的你也管不着，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害怕了，赶紧发正念清理怕心。那个怕心不是我，他叫我怕，我就叫你死，不承认你。每天都步行两三个小时，众生在听，我也在听。录音中同修那个祥和的语气，加上师父慈悲加持，那一刻满脑子都是正念，心里在想，师父啊，让时间过得慢点，我要多打电话多救人。一次给610恶人打电话，恶人一听就破口大骂，骂完就挂了。我没有动心，而是发出最纯净的强大正念，心里说，众生啊，是师父让我来救你的，听吧，听明白了，你会得福报的。我又打过去，这次他静静地听了5分多钟。我从心里感激师父，其实救人的是师父，我又能做什么？正如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记得一次转了一圈往回走，快要到家时，手机正在讲真相，不远处开来一辆小车，怕心一下又上来了。当时的反应是人心，不是正念，一下就害怕了。我这一害怕，
车子就放慢了速度，车里面的人还伸出头来看我，我赶紧拔掉电池，一边心里发正念，一边快步往前走。我走过车子不远处，回头一看，那车子停住了。我赶紧请师父加持正念，我是来救度众生的，谁也不敢迫害，也不能干扰，不停地念正法口诀。我再回头一看，车子早没影了。我回家坐下来发了20分钟正念，才不害怕了。和周围同修交流打真相电话的体会，有好多同修也买上了手机，学会了打真相电话，也有人不经常用。有一个同修家里人干扰，又把手机退回来了。还有一个同修用了几次就放一边去了，怕心人心就是不让他走出来。我边打电话边想，自己每天能打100多号码，如有好多同修都出来打，那多好啊。我得发正念，让我周围同修也走出来。第二天我便带上手机来到一个同修家，同修高兴地说，正想去找你，你就来了，太好了。我说是师父让我来的，走吧，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呢。我根据经验帮同修更换了真相内容，告诉他一个号码打过去不听，或者一听就挂，不要动人心，边发正念再打过去，若对方一听又挂了，可以换个内容再打，一般就听了。有一个官员的号码，同修打过去2次，他都是一听就挂了。同修第3次打过去时，就听那边同一办公室的人说，听听吧，又给你打来了。他真的听了好几遍。我们的做法是，只要他们愿意听，就让他们听到自己挂机为止。那一天我和同修拨的每一个号都听了很长时间，有人听了9分钟还想听。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谢谢师父给我们救度众生的这伟大的荣耀。师父教我们学好法才能做好一切，有时学法少了，懈怠了，正念不强，效果就不好，不是空号就是一听就挂了。有一次一个人直接对师父不敬，我就关机了。我赶紧向内找，看书，是自己那几天学法少，懈怠了。是啊，再忙也得学好法，必须先修好自己，才有能力救度众生。骑电动车打真相电话也很好，可以走很远，也不累。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助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国宝大队长三退了。同修被迫害，我决定与同修的家属去国宝大队要人。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路上遇到一个很深的脏水沟，我要跨过去，可一下掉沟里了。醒后我觉得是干扰，用法来衡量，我认为自己讲真相没有错，营救同修更没错。师父说，关键是做实事时的心态。于是我找了找自己出发点是什么，有没有争斗心、恨心、怕心等。来到公安局楼下，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要说些什么。于是我就求师父给我智慧，加持我们。进了国宝大队长的办公室，队长正好在，坐下后我就开始发正念，家属开始和队长讲话，队长瞅我一眼，问家属我是谁。这时我接话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08奥运被你们绑架过的，是你开车把我送到看守所的，你忘了？队长问我叫什么，我也回答了。他又问我，你还练吗？我说练呢，我不练今天我就瘫痪了。他说，你说一说吧，我相信你。我讲了在劳教所我受到的酷刑，如被绑死人床、电棍电等等。他说，你真够犟的。我又讲了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唯独我们国家不让练。我又讲了贵州藏字石，讲了许多中外预言都同时预言这一件事，以及天安门自焚真相等。我也对他说，奉劝你也不要做中共的寻葬品了， 你是个明白人，相信你比我知道的更多，不要再做糊涂事了，这事你就说了算，帮帮忙。”讲到这儿，他已经明白了真相，并且说：“你今天来起作用，我知道该怎么做，你们回去吧。”我认为真相讲到位了，便说：“那我就听你的信了。”说完就与同修家属回来了。回来后想起来还没劝他三退呢，我还得去。过了几天，我和家属又去国保大队，我就跟他讲了些真相和有关钱的问题。因为听同修说他榨取同修许多钱，我说有关钱方面得给儿孙积点德，人走了啥也带不走，如汶川地震瞬间啥都没了，再多的钱也没用，命都没了。正说着有人进来，我也只好走了出来，一想又没讲三退，还得去。当我第三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有其他的人在场，等那人走了后，这个队长说他没时间，一会儿开会。我说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我有一个心愿要了的。他说要是那件事就不要说了。我说不是，我就是来为你讲三退来了。讲了为什么要三退，我说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平平安安。他很快同意三退，我告辞。当我走到门口时，一下想起他最近很难受的样子，便又返回去对他说：“上次你送我时，我看见你捂着胸口，你身体肯定不舒服，不要再帮邪恶的忙了，真的有报应啊，注意身体，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他笑了，脸上露出那种普通人应有的笑脸，我轻松地走出公安局大楼。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华云的文章：事实真相，退出中共就是拒绝邪教。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中共是一个邪教，邪教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实施精神控制，而为了达到这一点，就要控制人的信息来源，向人灌输误导性的资讯，让人丧失对是非善恶的判断。中共就是这样一个邪教，中共霸占了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和资讯来源，包括学校的课本，甚至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扭曲，并封锁互联网，阻止民众接触不受过滤的信息。从这一点上看，整个大陆就像是中共对民众洗脑的一个巨大的洗脑班。邪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胁迫，这当然也是中共的一个特点。中共每次政治运动都搞人人过关，强迫民众违心表示对他的拥护，对于有异议的人则打入另类，甚至抓进监狱。中共的谎言和暴力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登峰造极。为迫害法轮功，中共于1999年6月10日专门设立了一个所谓的610办公室，这个非法组织遍布各级各地政府，操纵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抓捕、劳教、判刑。除此之外，610还在各地办了大量的洗脑班，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里，以各种伪善或暴虐的手段强迫他们违心表态，放弃信仰。这些洗脑班对外打着法治教育学校、法治教育中心之类的名目，可是法治在哪里呢？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剥夺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这是法治吗？通过强制欺骗手段让人颠倒是非，把善的说成邪的，把好的说成恶的，还要逼着受害者对施恶者感恩戴德，这是法治吗？对于拒绝改变思想的公民毒打折磨，这是法治吗？更有甚者，拿家人的工作、学业、前途来要挟受害者转变思想，这不是明显的违法犯罪吗？至于说教育，更是可笑。中共的官员们一个个贪污淫乱、奸诈暴虐，这样的人怎么配教育别人呢？中共610洗脑班的做法完全是邪教的做法，只有邪教才强行对人灌输谎言，强迫人改变自己的思想。被中共610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照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的善良公民，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工人、农民，也有工程师、医生、教师、科技工作者、商人、公务员等等。
修炼法轮功来去自由，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咨询。法轮功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人改变思想，更没有强行控制任何人的咨询来源。法轮功修炼者都有正常的工作和家庭，只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提高心性。法轮功自从1992年传出，在中国大陆吸引了难以计数的修炼者，并在海外广为传播。即使中共野蛮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信仰，足见法轮功的道德感召力。法轮功靠真善人的理念吸引了众多修炼者，而中共靠谎言和暴力试图强迫修炼者放弃信仰，谁正谁邪一目了然。近来中共620在一些地区让当地居民签署所谓的家庭拒绝邪教承诺卡，在这个承诺卡上，贼喊捉贼，做贼心虚的中共连谁是邪教都不敢写明。中共让民众签名的手段也不光彩，比如四川省德阳市610欺骗民众在承诺卡签字，签字给50元，如在广汉洛城中山小区即如此，其资金从救灾款中支付。该市东山北向光华社区要求拿低保的居民、失业人员在承诺卡上签字，否则就不发低保金。四川广汉市南兴镇四大队叫民众在承诺卡签字，队长说不签字，今后家里的孩子不能参军，不能上大学。四川德阳石方市方亭白果小区各楼的楼长拿承诺卡在一楼等住户下楼签字，并说你不签，你就是练法轮功的，大有拘留劳教之势，以此胁迫民众签字。中共靠威逼利诱得来的签名，只能说明中共的邪恶，签字越多越能证明中共的邪恶。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一直在向当地民众讲真相，举办各种讲真相的活动，路过的民众往往会驻足阅读真相展板，不少人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即使在中共统治的大陆，也有民众敢于签名为法轮功学员仗义直言，如天津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向阳被中共投入冤狱，他的近1500位乡亲纷纷签名，要求解救周向阳，依法处理监狱的酷刑犯罪。这样的签名完全是自愿的，表达的是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对中共迫害的反对。中国人是应该拒绝邪教，拒绝中共这个邪教。这个邪教已经给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个邪教贪污腐败，迫害善良，毁坏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致使大陆社会道德沦丧，正在把中华民族带入深渊。只有拒绝中共邪教，解体中共邪教，中华民族才有未来。那么我们怎样做才能拒绝中共邪教呢？一是了解法轮功教人向善的真相，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所蒙蔽；再有就是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明确表示不再与中共邪教为伍。目前已经有超过1亿的中国民众以化名或真名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退出中共邪教是精神觉醒和自救，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邪教，拒绝中共邪教。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共这个邪教必将在大陆解体消亡。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